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虽然我们还在各地当中，没办法在现场见到大家，不过感谢主给我今天有机会和大家分享这段经文。究竟谁掌世局呢？不知道大家2021年我们有什么立志的事项呢？刚刚2021年刚刚差不多过了一个月，其实我们立志坚持了多少呢？很多人说一个月之内很多人已经开始坚持不到自己的立志。我们记得2020年很多时就是这样，这个世界的变幻很快，我们很多东西承诺了我们要改变，计划了，努力了，但是最后成就的呢，它在不是我们的手里面。就好像最近呢，即是美国政权换届，即是刚刚一月十几号的时候，在一夜之间，本来呢特朗普呢他应承了，他签了很多行政命令的，跟着之后呢他的继任人呢就很多东西都推翻了。咁其实我哋今日所读嗰段经文呢，正係咁嘅年代，就係风云变色嘅年代。我哋读到第一句嘅时候就话波斯王居鲁士元年。波斯王居鲁士元年就係、是、我哋如果有啲印象呢，就係、是、有啲细添啲字，就係、是、呢但以理书呢嗰度讲呢，但以理书那里讲呢，波斯王一夜得国，但以理书五章那里讲，他一夜之间呢就打败了那时古代近东的第一强国巴比伦。咁呢，而呢其实呢之前那几十年之内呢，以色列人呢经历了很多事情。首先呢在主前597年的时候呢，他们呢就开始第一次被掳巴比伦。之后呢就有第二次、第三次的被掳。咁所以呢，所以其实我哋即係以斯拉记呀，就好似呢係一个一开始就一次一个神迹咁样。我哋而家呢开始呢会读以斯拉记嘅。咁以斯拉记嘅结构呢就好简单嘅。同埋尼希米记就好简单嘅。首先一开始呢以斯拉仲未出场嘅。以斯拉一至六章的时候呢，就是波斯的宫廷的文件来的记录。之后呢第七章的时候呢，以斯拉先出场他的回归。跟着呢到尼希米记呢就到尼希米的回归了。跟着到尼希米记八章开始呢，以斯拉记呢，以斯拉呢就跟尼希米一起出场了。咁就喺度讲緊一样嘢，就好简单嘅啫，就重建圣殿啦、圣门啦、圣城啦，跟住最后又要重建翻圣民嘅故事。所以咧，呢段经文咧，其实咧就系想同我哋讲咧，喺呢个变幻莫测嘅年代，喺呢啲咁嘅外邦君王嘅年代，神究竟点样掌管呢个世界咧？虽然呢个政权好似落咗喺外邦嘅君王，而家又去到下一手啦，但系咧，神仍然在历史当中施行其事。好了，那我们可以看看今天我们那段经文。那我们那段经文呢，就你发觉呢跟一般记叙文有点不同。首先呢它的结构呢就好像是分开两半的，大部分都是。那呢我就跟它分开三半啦。第一节呢其实就是一些背景来的。然后之后呢第二至四节呢就是那个谕令啊，即是以前呢波斯王呢的谕令，谕令呢他会讲原因啦，命令是哪个发的啦，跟着哪个受令啦。最后呢第五至十一节呢他就呢报告返啊，啲人怎样听他讲，那个回应是怎样，用什么方法，有个物品的清单啊。咁所以呢我们今次讲道的时候呢，我们用的方法呢是比较是在这三段经文里面去讲返这个命令同埋回应嘅人佢哋用嘅方法同埋重点去分嘅。咁呢再细分少少呢，你就发觉呢佢有个原因嘅，就係、是、神激动咗居鲁士王嘅心。 跟住之後咧，引言咧就係話緊啊個背景啊歷史背景係咩啊？跟住之後咧，命令咧就命令猶太人啦，同埋猶太嘅周圍嘅人啦，應該點樣回應？回應咧就首先係猶太人啦，跟住第二咧就係猶太周邊嘅人啦，最後咧就一個物品嘅清單嚟嘅，就係、是、啊究竟嗰啲人用咗乜嘢嘅器皿去帶翻去咧？咁我哋可以睇下今次講到嘅大綱啦。咁啊，第一就係、是、第一至第二節就係講誰發谕令，第三至第五節就係邊個建殿宇，第六至第十一節咧就係邊個攞嗰啲器皿嘅咧？好，首先第一至第二節，誰發谕令？咁咧，波斯王居鲁士元年啦。耶和华为要应验藉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就激发波斯王居鲁士的心，使他下诏书通告全国说。跟住咧，由波斯王居鲁士讲嘅。咁你发觉咧，即系甚至去讲到第二节啦，即系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地上万国赐给我，又委派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发觉呢好像有一个平衡的，居鲁士跟着耶和华，居鲁士又耶和华，甚至呢你看到第四节都好，你发觉呢居鲁士的名字好像后面消失了，后面越来越多耶和华神或者有关神这个名字。所以呢虽然这份诏书呢好似係喺個宮廷度攞出嚟嘅，咁但係咧裏邊個名咧就係、是、個神嘅名，好似仲多過個皇帝個名。咁其實咧，我哋記得咧，《以斯拉記》係續集嚟嘅，《列王紀下》最後嗰個時候咧，講到咧耶路撒冷被攻陷，聖殿被掠，猶大國被掳啊！我哋記得《列王紀》嘅格式就係一個個王咁呵，即係一個個王嘅故事。好似咧呢度就係要講翻居魯士王咧，都係呢、這個呢、這個《列王紀》下嘅續集。究竟聖殿、耶路撒冷、猶大國佢哋嘅故事點樣繼續落去咧？究竟點發生咧？咁居魯士王係邊個咧？咁可能有啲讀過主日學嘅弟兄姊妹會好認識啦。居魯士王咧係一個好皇帝，至少係一個好嘅霸主。佢本來咧係即係出身寒微，但係好快咧就打敗咗巴比倫帝國。喺主前538年嘅時候，佢登基嘅時候咧62歲，而且咧佢發下咗呢個居魯士谕令啊，就係、是、我哋睇到咧。在上高那個有條圓柱那個，就是比起全國所有民族呢，他回去自己的國家去重新起翻聖殿，因為他有一個多宗教共融的政策的，所以呢很多人都去，即是現在很多人都紀念這個人。但是呢這個以斯拉呢，即是以斯拉記的作者呢，他就有第二個觀點。其實他佢嘅觀點咧，就係即係佢引用咗以賽亞書45章嘅，其實咧就係、是、啊，原來唔係佢引用，應該咁講，係原來咧以賽亞書45章嘅時候咧，一早就預言咗佢為咗以色列人嘅名去興起嘅。咁所以咧，其實咧，究竟？发这个谕令那个是谁呢？是波斯王古列啊，还是耶和华呢？那呢我们发觉呢经文里面有讲，经文说耶和华为要应验藉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你发觉呢第一节呢第一个动词呢就不是波斯王古列，就是耶和华的主动。究竟是点解咧？耶米究竟讲个乜嘢咧？为要应验，耶米系我哋都知道，如果有读过旧约圣经嘅话咧， 耶利米的预言呢，以色列人会在七十年回归的。那什么叫做七十年回归呢？很多人都有很多不同的假设。不过呢，我们相信呢，这里讲的七十年回归呢，是讲的利利未成倾覆到巴比伦败亡这七十年间。咁所以呢，问题呢就係、是、呢其实中间呢这个以色列人经历咗好多个王朝。咁究竟有冇可能呢？咁所以呢，你发觉呢呢度嘅用字呢就係、是、呢即係、就是、神佢为咗应验一件事呢，连呢个君王嘅兴起同败亡呢都控制佢嘅手里面去成就佢自己应许。所以呢，神先是主导的角色。因为刚才讲过了，就是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六节，因为我仆人雅各，我拣选以色列人，因为他见到以色列人被掳，所以呢他兴起这个王出来。咁所以呢，真正历史的主角呢就不是这个波斯王古列，他只是配角而已。耶和华神先是主导。另外啦，他怎样 去主导这件事呢？我们见到一个很特别的字，就是波斯王古列王，波斯王居鲁士元年，跟着耶和华为要就激发了波斯王居鲁士的心，使得下诏书通告全国。为了应验他的应许，神激发了波斯王居鲁士的心。激发这个字呢，就有激怒啦，或者一些刺激人家去行动，就是鼓励你去行动的意思。咁而波斯王古列呢个所谓激发呢个行动呢，其实呢圣经预言里面有记载到嘅，就係所谓北方嘅王。因为呢呢、这个居鲁士呢呢、这个皇帝呢就係、是、喺巴比伦嘅北边嘅。神激怒咗佢去征服巴比伦，圣经咁样记载。咁之后呢呢度，但係呢度嘅激怒呢，呢度嘅激发呢就好似唔係激怒喎。佢激发呢、这个波斯王居鲁士去为耶和华重建圣殿。咁所以点解呢？咁其中一啲解经家就会咁讲，就係、是、话其实呢激起居鲁士嘅愤怒，佢清除咗巴比伦呢，佢先会奠定呢、这个起重建圣殿嘅基础。因为呢个巴比伦王係好强势㗎嘛，如果唔係居鲁士去击败了这个巴比伦，是没可能可以重建圣殿的。那当然啦，我们知道呢，就是皇帝去重建圣殿有他的目的的嘛。就是特别是波斯王居鲁士，其实他是拜火教的君主的。那他可能他都想收买人心的，就是告诉你可以给到其他人都可以和谐共用的。不过呢，我们知道呢，神呢他是高于一般人。你发觉呢，其实呢这个波斯王居鲁士呢，我们看回刚才的经文呢，他用了很多不同的称号来称呼这个神的，包括耶和华天上的神、以色列的神和耶路撒冷的神，他在耶路撒冷的神。其实呢他可能当了这个神呢跟一般神都是一样的，即係同好多唔同國家嘅神都一樣。所以佢聖經記載呢，就係佢唔認識，即係以賽亞書四十五章五節嗰度講，佢唔認識神㗎其實。不過呢，神仍然可以激動佢個心，仍然可以使用佢。王呢只係神嘅工具啫。跟住呢有一個好特別之處呢，就係佢點講呀，耶和華天上嘅神已将地上万国赐给我了，又委派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好特别的就是两样东西，赐给我同埋委派我。首先呢，我们知道呢，其实 他是一个这么厉害的君王，他使什么说万国是神赐给他的呢？当然他可能有政治目的，但他都不需要的，因为他有自己拜的神的嘛。但是呢，我们回到经文，我们想想，其实呢以色列国里面呢，即土地是天神赐给他的，这个是整个圣经的主题，就是以色列人要住在自己的土地里面，因为神应许过。其实呢地本来是神的，即无论你是哪个君王都好，其实都是神所赐的。所以呢最重要的呢就是神赐给他。但呢神不是只是为了赐给他，他还说呢他赐给他呢就为了去建造殿宇，又委派我去建造殿宇，即是神特地赐一块地给他，让到他可以给啲以色列人在上高建造殿宇。所以你发觉呢不是因为军事力量，是因为神赐给他，而且呢神委派他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神建造殿宇。原文呢委派呢有仔细查检啊、复核啊等等的意思。咁其实呢你想想啦，这个是古代近东的第一大帝国君王，他的版图呢是可能即是比起即是中国啊可以有一比，或者甚至比中国更加大。你想想他有没有可能被人家委派呢，即是他这么高的坐高在上的地位。但不是哦，居鲁士王的谕令写是神委派他。竟然一个外邦不信神的君王是被神委派，甚至呢好像一个仆人这样被差遣。原来呢神使用外邦的君王和历史的事件呢作为赐福他百姓的一个工具，即使是大卫王朝失败了，但是呢神告诉我们，这个外邦的君王仍然可以成就神的心意。所以呢人的失败不可以阻止神的计划。其实呢我们现在都很多历史事件我们都很难去解释，好即是我们面对即是社会事件、新冠肺炎、经济危机，即是很多东西很多问题我们都很难去完全去解释。但是呢我们呢知道呢，即使是我们面对很多不能够解释的事情，神仍然使用那些事情是他的他所差遣的，他所治理里面。因为神能够叫到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即是直至居鲁士王元年70年就实现了神的应许。所以呢可能我们都很失望，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个只是神的整个救赎计划的一部分。好了，我们到第二点了，神垂建殿宇呢，那时间关系我就不会很长地整节地读，不过呢我们会 focus on， 即我们会专注在两样东西的，就是神的子民究竟是谁呢，即特别这里说你们中间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去。跟着之后呢第四节有一个对象，就是叫做凡存留的人，就是这个就是在他的谕令里面接收的对象。好，究竟什么叫做你们中间凡作他子民呢？那我们知道呢，就是等于耶利米呢，其实呢他强调过一件事，就是在耶利米书25章的时候呢，我们记得呢耶利米书25章正正是说以色列人要归回的。耶利米书25章一至二节那里说呢，就是只有耶路撒冷的子民呢才有资格去重建神的圣殿的。所以呢以色列人被神在万 民当中分别了出来，就祭司的角度，神圣的子国民，他才有资格，即是个王呢是一命令的人呢，只有那些人才可以。另外这个凡全流的民呢，我们知道呢，即是以色列人呢的历史里面成日有个称号就叫做以色列的愚民的，那些就是神审判之后呢仍然存留在这里不死得的，是那些 survivor。 那问题呢就是呢，这些愚民呢是什么呢？他怎么称呼他们呢？就是在他的谕令里面他说什么？他通告全国，就是这些剩下的人呢不是只是一笪地方的，他在整个国家很多不同地方的。另外呢就是无论寄居何处，即是他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另外呢，你们中间，你们中间也都是，其实他整个国土这么大，即是他国土呢整个欧亚非大陆呢都横跨的，这么大。所以呢，神应许过，即是在申命记三十章三至四节，他就说你们剩下的人，神一定会怜悯你们，无论是天涯海角，神都会招聚你们回来，就回去犹大的耶路撒冷，就是神应许的地方。所以呢，除了一个殿宇之外，更加重要的就是，本来这些已经不成子民的了，已经是流落异乡不知道做什么的人，但是呢，神一声号令，他们可以招聚，重新成为神的子民。那但是问题是，那个困难在哪里呢？首先呢，以色列人呢在巴比伦已经定居了很久了，可能我们都有些移民的弟兄姊妹啦，第二三代呢其实可能开始中文都不太懂的。另外呢就是犹大的大部分地方呢，即是好像 左手边那幅图那样呢，你不要以为那里真的这么多城市的，那个年代。那个年代呢，巴比伦已经被毁到一个地步呢，即是好像沙漠那样，什么都没有。但是呢，巴比伦是一个很古代很先进的城市来的，所以呢他就好像要去回去做开荒牛，即是什么都没有的情况。所以啊，究竟怎样才可以给他们回去呢？因为王既然发了号令了，叫你们凡作他子民的，如果个个都觉得哎呀好辛苦啊，回不到去，那哪里可能可以重建这个圣殿呢？所以第五节就这么说，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凡是心被神感动的人，都起来要上耶和华去建造耶和华的殿。神不单止感动了这个王的心，他更加感动了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等等人的心。因为呢，那个字是原文是同一个字来的。那他分开了两种人的，首先呢就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为什么这么重要呢？这里提到呢，就是我们知道呢，本来呢所有王族呢在尼布甲尼撒王，即是巴比伦王，已经老去了一切的王族的了。本身他们是带头得罪神的，但是呢在自从被掳之后呢，这些族长呢就取代了个君王，成为以色列人的代表啊，他才有足够号召力的嘛，即是同埋这个才是官方的回归嘛，即是如果他不包括王族的，可能只是部分人的回归啊。所以呢代表了这个回归呢是神认可的，因为神祝福的正正是这些大卫之约里面的人。另外呢，祭司和利未人呢，他们呢，我们记得呢圣殿被毁啦，即是被尼布甲尼撒被毁的时候呢， 他们呢失去了原本的岗位。那他们本身呢，即是在以西结书呢，即是时候呢，即是秘掳的年代呢，就曾经呢是很大力地批评过他们，即是怎样带领敬拜别神，但是呢仍然维持一种虚伪的敬拜的。所以呢神嬲到一个地步呢，就是啊，他宁愿拆毁圣殿再建造。就好像以西结这样呢，开始呢那些祭司利未人呢，即是没有了献祭这个岗位之后呢，他们就去教导以色列人律法。跟着之后呢，他们当这个王一声令下之后，他们即刻愿意放低他们本来从事很多不同职务，甚至有些是做官的。我们知道但以利是其中一个例子，他已经做到很高级了，但是他仍然愿意即刻放低他从事的工作，去回去神本身设定给他们的岗位。其实呢，拆毁再造的呢，不单止是圣殿，是做神的子民。神重建的工程，好像刚才那样说，如果没有认为自己是作神子民，就好像那个王所说，其实呢哪里可能重建啦圣殿。因为呢神应许的呢不是只是回去故土嘛，是要重新再次寻求神。即是在回归主后回归70年的时候就有这样说。跟着因为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另外拆毁再重建呢，就是一个敬拜的生活。本来呢是一些很好的敬拜啊、律法啊、王权啊被滥用，所以失去了本来很好的实意。结果呢这些这样的事情呢，就是好像刚才说的那些王族呢和那些祭司啊、利未人呢，他们失去了身份，因为罪扭曲了本来好的事情，神变成了被人为人服务的偶像。所以呢我们可能即是以前呢我们都会遇到很多问题，对神呢都有些错误的期望的。我们可能信主耐了呢，一样呢好像以色列人这样啊，习惯了耶和华殿恒常的敬拜，我们没了那种单单敬拜神的心，习惯了某种模式，即是我们现在经常说新常态，突然间变了，我们就很难适应。一样我们可能之前都是习惯了很被动地听道听主日学，但是呢我们会不会变成例行公事，神就好像变成祝福我们的工具呢？那就不冷不热呢？我们有没有想过即是这个疫情其实神就是藉着这样去再造我们的生命呢？就好像以色列人要被拆毁才知道自己这么无能，知道只有神才掌管一切，所以要单单依靠祂，重建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最后谁取器皿，咁呢好长嘅。不过呢其中我想讲嘅就係、是、首先係预令里面呢嗰一段呢，就係、是、凡存留嘅人啦，无论寄居何处，嗰度嘅人都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佢，仲要为耶路撒冷神嘅殿甘心献上礼物。跟住呢之后呢第六节呢佢哋嘅回应呢，就係、是、呢佢哋都攞嗰啲嘢啦去支持佢，还拿了很多甘心献的礼物。那呢首先呢什么是帮助呢？帮助有供应的意思。这个字呢其实呢当初所罗门建殿的时候都用同一个字的。哪个帮助他呢？就是推罗王希兰。在大卫呢在列王纪上五章一节的时候呢，他托付了希兰去提供所需，即是建殿所需的用品的。 你想想那陣時統一即係最偉大的君王所羅門，大衛準備了那麼多，他都需要希蘭的幫助，何況是這些剛剛回鄉下的猶太人呢？所以呢，神就預備了居魯士王，他號召周圍的人，因為他統一了天下，他號召周圍的人去支援猶太人。尤其是呢，我們知道呢，猶太人回去呢不是只要起聖殿的，不是只要做工，即建築工人的，他要在這裡生活的。咁頭先好似講，佢已經個地方已經破壞曬啦，所以咧呢啲物質嘅支援咧係好重要，支持咧有鼓勵、強化等等嘅意思。即係嗰啲人咧就回應啦，即係周圍嘅人就回應啦，就用即係嗰啲東西咧，即係銀器、金子、財物、牲畜、珍寶支持他們啦。我哋知道咧，即係好似出埃及記嘅時候咧，由以色列人咧去離開埃及嘅時候咧，好多人去俾好多珍寶俾以色列人，所以咧係神嘅呼召、神嘅同在嘅話咧，周圍嘅人咧都會幫你嘅，呢個係一個記號嚟嘅，甘心獻上禮物，呢個甘心獻上禮物咧。好似喺度睇嚟好似冇乜嘢咁啊！不過咧，我哋知道咧，呢、這個所謂甘心獻上禮物呢個字咧，原文就係甘心祭，即係猶太人佢哋獻祭嘅時候咧，佢哋有得揀嘅有啲祭，就係當佢豐收嘅時候，佢就獻感恩祭俾神。但係咧，好特別嘅地方咧、就係、是、啊，呢啲人咧甘心獻上禮物嘅咧，唔係猶太人嚟嘅，佢哋係外邦人嚟嘅。外邦人佢哋竟然願意獻上甘心獻上禮物，即係甘心，即係甘心樂意啦。即係神俾咗好多嘢我，我願意唔係強迫咁樣奉獻翻俾神。但係嗰啲唔認識神嘅人都願意咁做喎，佢哋願意喺重建聖殿嘅事上有份喎，所以真係史無前例。另外，以色列人對神本身是以色列人對神的感恩的習俗，而居魯士王呢，他自己首當其衝，他自己將在這個巴比倫王，即是在耶和華殿裏面掠奪的東西呢獻了出來，而且他都號召他的子民都一樣這樣做。所以呢，其實呢，居魯士王呢，他對剛才說過天上萬國都是神賜給居魯士王，他表達一種感恩。另外，耶和華殿內的器皿為什麼這麼重要呢？因為呢，耶米書呢同樣說應驗的一件事，剛才我們說的應驗呢，它不是只有一件事，還有這件事。這件事是什麼？就是當神去說啊，殿里面剩下所有器皿都一定会被巴比伦王掠夺的时候，神说将来一定会归还此地。所以呢，其实呢就好像如果大家有印象撒母耳记上这个圣殿，这个约柜那样，神的器皿呢无论是哪个拿走好，最终的拥有人是神，神亦都看着他所擁有的東西，最後王只是他的託管人，最後都是給回神的。特別是你發覺這個清單的時候，神多麼仔細，即為什麼要寫到這麼仔細，還要找個師傅去，即如果有人做會計的就知道這個角色是做什麼，或者做一些物流的，其實是很仔細的，他不可以遺漏的，即係多少把刀、幾多少金盤、幾多少銀盤。所以你諗下啦，神使用外邦嘅王去托管佢嘅嘢，好小心處理。雖然呢啲咁嘅以色列人係咁失敗，將啲嘢 敗咗去俾其他人，但係神仍然好仔細咁睇佢嘅器皿，而且咧佢仲委託咗一個人叫做切巴撒。雖然我哋唔知道切巴撒係咪猶太人，但係咧切巴撒咧個名咧本來有太陽神嘅子啦，咁嗰度我哋相信咧呢個國家裏邊叫得太陽神嘅子都係一個比較有名望嘅人啦。咁而嗰度有講猶大嘅領袖咧，咁希伯來文就可以話係猶大嘅君啦。咁我哋知道咧，呢、這個切巴撒成為咗第一任嘅猶太地嘅總督啊。咁所以咧，呢、這個皇帝咧唔係就咁所托非人，即係揾個人就咁運啲嘢過去咁簡單。佢仲要揾個人去承傳呢個使命，去接受呢個重建嘅任務。咁究竟邊個發預令呢？神使用居魯士王發預令。咁神呼召，咁邊個獻殿宇啊？神呼召以色列人，即係本身嗰啲以色列人已經冇身份㗎啦，但係神可以一句呼召咧，所有人都可以成為翻本身嘅身份，重建聖殿。邊個取器皿啊？神托付咗王啊，係鄰居去傳遞翻自己的器皿翻自己嘅殿裏邊去重建。其實咧，我哋即係喺而家呢個變幻嘅世代啊，我哋其實係咪更加可以見證到神實現應許有幾奇妙呢？即係我哋知道呢，即係好似我哋今日講嗰段經文咁樣，神喺最唔可能嘅時間，唔可能嘅人都可以使用去成為重建聖殿嘅工具。一樣耶穌基督，佢喺最唔可能嘅任務，佢願意為人死，願意為人犧牲，甚至罪人都得以赦免。即神是愤怒，是公义的嘛，没可能可以赦免这些人的。但是神愿意让到基督为我们死，都是为了实现他的应许。所以呢，彼得就这么说了，神没有担言他的应许，神没有迟言他的应许。因为神呢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他希望万人都要悔改。有一日神就要翻嚟啦，所以我哋处世为人必须圣洁敬虔，因为神系公义嘅神。但系咧，佢照佢应许，新天新地咧就会嚟到，其中有正义常存啦。所以咧，我哋当我哋去思考嘅时候咧，我哋睇到而家现世好多困难嘅时候，我哋先發覺原來啊，神掌管呢個世界有幾厲害，因為無論有幾難，佢一定會實現我哋佢嘅應許嘅，所以我哋要對佢有信心啊。因為我哋等待嘅就好似佢哋等待嘅係耶路撒冷嘅重建，我哋等待嘅咧就係新嘅耶路撒冷嘅嚟到啊，即係希伯來書十二章二十二節。其實咧，好似我哋頭先都講過，就係、是。在困难里面呢，先看到我们的信仰需要重建。就是因为困难呢，先看到我们信仰里面很多杂质，很多错误依赖的对象。所以呢，因为呢神一定会实现他的应许，但是我们可能呢信靠的就不是那些东西。信靠的可能是安舒啦，一啲即係個人嘅，即係或者你對可能有啲係信靠弟兄姊妹啦，想同佢同好多朋友做好建立關係啦，有啲好處啦，係咪嗰啲嘢呢？另外其實呢，神一樣係呼召我哋好似回到重建聖殿，即係我哋重建同神之嘅關係，即係耶穌講佢就係神嘅殿，我哋都係神嘅殿嘅一部分。咁問題係咧，我哋點樣回應呢份激動咧？阻住我哋嘅係巴比倫城嘅安逸啊，係勢力嘅威脅啊，定係我哋自己即係已經適應咗而家我哋坐喺度咁舒服咧嘅計劃咧？ 咁因为其实神属于神嘅器皿，神就会保管、修理、去使用。所以咧，最后我冇乜时间啦，不过好简短讲。可能有人都听过李爱瑞呢位宣教士哦，咁佢系即系巴黎奥运嘅400米金牌啦。不过佢因为要守安息日，所以咧佢坚持唔跑啊，甚至好多人批评佢，佢愿意。本来佢名成利就嘅，但系佢愿意翻到去出新地天津去宣教。跟住之后咧，不过咧佢都有软弱嘅，即系佢喺1930几年嘅时候咧，因为抗日战争出嚟嘅时候，佢喺度怀疑紧神话，喂，点解神你要叫我过嚟通过宣教，好似冇乜嘢可以做喎、啊。咁咧，但系咧事情咧就冇停止喺呢点啊。佢仍然愿意坚持留喺中国嘅时候，神就使用佢啊。佢被监禁于集中营，佢先发觉原来佢点解要喺中国宣教，因为佢好积极愿意帮助佢身边喺集中营嘅人，甚至愿意为嗰啲即系日本嘅军人去祈祷嘅时候咧。即系呢个作者咁讲，佢将最黑暗嘅集中营转换为神圣嘅大礼派堂，常常与别人分享福音与信仰，甚至为找捕嘅日军祈祷。所以可能佢喺佢集中营所做嘅见证，佢嘅重建嘅嗰个所谓圣殿，可能比起他之前的宣教工作更加体验到神的工作。所以呢，世界世局怎样变呢？不用怕，因为掌管的是不变的神，他为要重建我们的生命。所以展望2021年，虽然立志行善不由得我，行出来却就由不得我，但是我们知道呢，只要我们愿意回转，就算天涯，神都可以带我们回来他属灵的属义的身份里面，成就神的使命。因为呢，这些这样的困难风浪对于神来说不算得是什么，是感谢主。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知道呢、就是、在以斯拉记一章的地方呢，你使用这个波斯王居鲁士，同埋感动咗呢啲咁嘅以色列人嘅心，愿意重建你嘅圣殿，相信你没有难成嘅事，帮助我哋即系时刻嘅去睇到你喺历史中间嘅掌权，亦都愿意去摆上我哋自己。虽然我哋有好多嘅困难，我哋都有好多嘅即系个人嘅计划，但系我哋相信你有你嘅心意。求你帮助我们愿意信服你，愿意参与一同的重建圣殿。感谢你，感恩祷告，是奉教主耶稣名求，阿门。